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波短情长》节目。
好了，林，你是不是可以揭晓谜底了？
好吧，好吧。那这次要登场的一位小姐姐呢，就是第14届全中国日语作文大赛最优秀奖的获奖者黄安琪。他参赛的日语作品题目呢是坐着轮椅去东京奥运，然后呢我有幸采访了他。那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采访吧。那今天来到我们播音间做客的嘉宾呢也是一位小姐姐，而且啊真的特别特别的巧啊，她竟然是我的校友，她就是上海复旦大学日语系的学生黄安琪小姐姐。那欢迎来到我们的播短情长节目。诶，黄安琪啊，您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叫黄安琪，今天非常高兴来到播短情长节目。我目前在复旦大学日语系就读4年级，然后我的家乡是浙江省杭州市。这次我受全中国日语作文大赛主办方的邀请来日本访问一周，非常的高兴。我拜访了许多有名的人，然后也学习了非常的多，拥有了一段非常不一样的体验。非常的开心。
那就是其实坦白说啊，我今天也是很意外很意外，就是没有想过你应该是我采访的第一位我的校友。那我觉得我们还是挺有缘分的。
我开始也有些紧张，但是没想到姐姐您就是我的学姐，所以也内心也就放松了许多。
是的，是的，完全不用紧张。那这次啊，我刚才呢也正好就是让我拜读了一下你的获奖的作文哈，我发现你在作文里面呢写到了一段去京都旅游时候的一段经历，对吧？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你是不是经常会来日本呢？
我这次来日本是第5次了。
第五次。
然后我来了日本很多次，就是因为我非常喜欢日本，然后所以每次旅游都会第一考虑先来日本，就是尽可能的把日本各个地方都想体验一遍。
那我们把话题回来一下，回到你获奖的作文哈。这次你参加的是日语作文大赛，所以呢作文是用日语来写成的。然后我们的听友呢，主要是因为这个节目是用中文来播嘛，所以能不能用中文简单的就是自己概括一下你的作文的内容呢？
好的，这次作文的大概内容就是我在京都留学的时候遇到了非常感人的一幕，就是我有一天就是大概是夏末的时候，天还非常的热，然后我就与往常一样坐公车，从学校回到我的宿舍。然后呢，因为京都是观光地，然后游客非常的多，就是在有一站停留的时候呢，司机突然停车，停了非常的久，并且通知我们说要我们等一下。然后他就下车，拿出了那个一个残障人士用的一个滑坡，然后把一个坐着轮椅的老奶奶就是慢慢的推上了公车，周围的乘客就是什么都没有说，就是非常耐心的等待大家，并且还帮忙把座位整理好。看了这一点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的外婆她过去是体育的老师，然后2008年的时候非常想去北京奥运会，不巧就是因为遇到了一点交通事故，然后就是腿骨折了，就只能坐着轮椅，就不能去北京奥运会。我就觉得日本的这个无障碍设施非常的先进，特别的为这些残障人士考虑，想得非常的周到，能让他们也非常自由的在这个街上行动，处处都想得非常的周到。然后我就想把这一点就是告诉中国的、日本的，包括世界的人们，因为马上就是东京要举办奥运会了，就希望就算是残障者也可以就是非常自信的，没有任何担心的，安心的来东京，然后参加这个奥运会，也是借此向世界发声。
我相信那个从你的文章当中啊，我自己的感觉是不仅仅是你说的这些设施的方面哈，你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大家都会非常 nice 的在那边等。然后我觉得可能对于你来说比较感动的一点也是日本的那些很普通的民众，他们对于残障人也会非常的有一份耐心，或者说虽然是不认识，但是大家也会有一点关爱和理解，这一点应该也是比较重要的，对吧？
对对对。
谢谢你。你在京都留学是多久呢？
半年，稍微不到半年。
你对日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呢？
我对日本的第一印象，那时候我还没有来过日本，都是 因为我是杭州人，杭州以前是南宋的古都，和日本的交流非常的多，从小我就会接受到一些就是中日交流的历史上的一些信息，对日本文化特别的憧憬，就会很好奇，特别想来日本看看这样。
那你说到的就是这个中日交流的历史上的那些信息，比如说是什么样的呢？
比如说茶道方面的交流，因为杭州龙井茶非常有名，
对，是产茶的。
对，就据我所知，日本现在比较流行着的这个茶道是从杭州的径山寺那边，通过那时候的和尚，就是传过来什么的。还有就是在灵隐寺，有一座空海大师的铜像，也是为了纪念日中友好的。
所以说就是你的家乡杭州，然后和日本也是很有渊源。
对，就是我觉得特别感动的一点就是日本和中国的文化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但是就是日本他把这些传统文化保存得非常的好，然后他把它发展光大，然后发扬成自己就是有一部分就是发扬成日本独特的一个文化，并且向就是世界中的大家宣传自己的文化，就一种文化自信，一种文化软实力，我就觉得这一点特别的好。
然后因为你这次得的是日语的作文奖嘛，然后你自己也是日语系的学生，然后我们这边的听友呢，有很多听友正好是相反，他们比如说是有很多日本人正在学中文，然后呢也有很多的中国的听友呢，他们是正在学日语，那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语言的学习的一些经验？
我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学习日语，刚刚学习日语的时候就会受到许多英语的影响，因为日语中很多片假名，很多词是外来语，然后跟英语的发音特别的像，然后那个时候就会有时候发的音就是非常英语系的，就是会受到那个很大的影响，包括语法上可能就是会不自觉的讲着讲着就会带几个非常不地道的词出来。还有一点就是在学习敬语的时候也会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敬语觉得那个分寸特别难把握，到底跟这位先生说的时候应该用自谦语还是尊敬语，跟那位怎么说，然后传递别人的话的时候又该怎么说，光光研究它也非常的是一件非常就非常值得学习的事情。学了日语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当然就是生活上非常的便利，因为现在中日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会了日语以后就是包括旅游啊，看一些日语方面的书呀电视剧呀都非常的方便，还有就是我会利用这个语言就与非常多的日本的同学成为了好朋友，然后也是非常开心的。
那个在就是你来过五次日本嘛，那还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在日本的一些事情呢？
有，就是我在留学的时候住的那个学生宿舍的楼下有一个便利店，我第一次去买东西的时候，因为便利店那个叔叔第一次看见我，因为从前没见过，他就问我是不是刚来留学的，我说是的，我是刚来留学的，然后就住在旁边这个宿舍里，然后他就马上拿出了一套生活用品送给我，他说因为你是留学生，你今天第一天刚刚来，也许能派上用场，然后在我生日的那天我在那个便利店买了个蛋糕，他也给我打了5折，他说是当作是我的生日礼物，然后就特别的感动，
这时候也会很开心哈，碰到这样的事情。那你刚才就是说了很多就是关于日本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好像都是印象比较好的地方哈。那反过来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有没有什么觉得比如说日本这一点很奇怪，有点不可思议，或者甚至有点不太好的地方，有没有呢？
我之前留学的时候感触特别深的一点就是日本现在还是现金社会，就是有很多地方结算就必须得用现金，很多时候付水电费还得去银行拿着那个寄来的那个就特意
单子，
对对对，特意去那边付，会觉得特别的麻烦，因为现在在中国我们基本上带个手机就出门了，去哪都是刷一下，然后日本的话在很多地方还不能用手机支付，
对，
就会觉得特别的不方便。
相对来说我觉得是电子支付的普及率 我想日本应该是远远赶不上中国。
对。
那最后就是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什么将来有什么梦想吗？想做什么？
将来的话，非常具体的目标的话，我还没有定下来。但是我希望能够用我语言的一个优势，可以为国际交流做一些贡献的工作。
嗯，那也希望你将来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谢谢。
然后我非常期待你能够为日中之间的交流也能够做出更多的贡献。那我们今天的采访呢，因为时间关系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上海复旦大学日语系的学生黄安琪小姐姐到我们的播音间来做客，谢谢。
谢谢大家。
哎呀，黄安琪小姐姐，哎呀，她的声音那个又可爱，再说她的说的内容也非常好。
她人长得也很可爱哦，而且也很优秀呢。
嗯，
那其实呢，这一次的日语作文大赛啊，是由日本侨报社和日中交流研究所主办的。从2005年开始呢，每年都要办一届。然后最有意思的是啊，获奖的作文都会汇总成书，在日本出版，是由段月忠先生主编的。
我也看到这本书了，我非常感动了。原来这么多中国人，在中国各个地方拼命学习日语，青海啊、云南啊、兰州啊，还有东北啊，很多地方的。再说有些人家写的是从来没有来过日本
啊，就是文章里面提到他从来没有来过日本，然后用日语写文章，然后还得奖了哈，真的是很厉害。对，可以说日语在中国遍地开花呢。
哎，听友们怎么样？你们也应该好好学学日语怎么样？
是的，就比如说可以听我们的简明日语节目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波短情长节目就到这里，
咱们下周同一个时间再见，
朋友们再见。